时间啊，我们就一样来一样针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启示录第十七章到第十八章这段的经文啊，十七到第十八这段经文，实际上十七、十八、十九到二十哈，它是一个最后的审判的一个描写。那十七跟十八是针对教会，是针对教会的。那十九、二十那是针对以后的那个恶者啊，针对恶者以及在这世上这些不信的人啊，对他们的刑罚。所以对于失败的教会，他先谈。然后再谈那个恶者跟不信者他们的所以审判都是从神的家开始啦，十七章跟十八章，那所以实际上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它其实是对应，我们说它几乎可以对应第四章到第五章，四章到五章里面它谈的是那个得胜的那个在天上的那个圣教会啊，在那个天上的那个圣教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情形？那在那里先谈到神的被崇拜，然后再谈到这个羔羊被加入一样被尊崇。那同样的，这里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他这里也是用最后是谈到羔羊的得胜，所以我们谈到那个第十八还是十七章的结束点，羔羊跟羔羊的得胜，那羔羊的得胜，那同样的十九章跟二十章实际上也是一样有谈到羔羊娶婚宴，也是羔羊的得胜，以的羔羊的得胜为他这个刑罚中的一个插入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启示录其实他是真的是一种前后呼应方式的。我们说谈到第二章三章是教会，对教会应该要有得胜的。得胜的人最后就是进入第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里面的的新天新地里面，但是在新天新地里最后的新天新地，他先给作者先看见的是在天上第四章跟第五章天上那个大聚会天上的那个大聚会。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第十七章地上的这个失败的教会，这个淫妇啊，他刚好去对比天上的那个得胜的那个教会，刚好做互相呼应啊。刚才长老有谈到了，确实今天很多人在解释第十七、十八，都会引用论提到是天主教跟罗马帝国，尤其是今天的新教。今天的新教在解释十七跟十八，他们绝对离不开天主教跟罗马帝国这两个，他们都用这个东西来做应验的。像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布鲁斯哈，布鲁斯他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他就是提到兽就是指罗马帝国，那这个淫妇他是指那个罗马城这个罗马城的代表就是这个教皇，天主教的教皇所以他用这个兽跟淫妇来形容。那以后这样的解释就成为今天大部分在解释启示录的这些新教的人，他们大概都迎受布鲁斯的影响，大概从他的讲解的中间来看这一段的内容另外有一种人在解释兽跟淫妇他用男性跟女性之间的一个 象征哦来谈，有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啦。他认为哦，兽是男性哦本能的一种变相，代表对一种权力的过度的喜爱。有人是在解释这样一种方式啦，他用男女之间的一种人啊，人对一个权力的一种欲望是男人。同样，女人用淫妇哈，也是一种女人她在本性上的一种变啊改变啊，也就是她你这种女人会过于啊沉爱于这种物欲啦、享受啦、安逸的一种生活啦，女性都比较喜欢这样，她对于劳苦比较不愿意有劳苦。所以啊，当然，如果就个人来讲哦，不要说男性跟女性，个人来讲，其实每一个人，不论是男跟女，我们对这两个面相哦，大概都有。我们都喜欢物欲跟享受跟啊、哦、这种平安的生活。我们对权力的也都有一种欲望啊、哦。那其实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的人，有人对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了。不过长老今天跟我们谈的强调的是，若照上下文路来看，作者并不是在强调这方面的面相，他跟我们谈的是教会啊、哦，其实都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信徒的。他要谈的是教会里面的以后主要面临的这些挑战。那从第七个教会里面鼓励我们都要成为得胜者。反面的来讲，很独特的是，我们说在七教会里面，他从来没有对那个失败的人，他们会怎么样？所以其实二章跟三章没有提到失败的人，神会对他们做什么样的刑罚？实际上，我们应该说，他的描写是描写到第十七章来了，十七、十八啊，就是对教会中的失败的人，神给他们的刑罚。是怎么样的一种刑罚、哎、所以二章跟三章是得胜的神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个报偿，失败的就是在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神对他们的刑罚就是这样的刑罚。那十七跟十八里面长老是以强调用教会论的角度来看，不是用个人，这里不是在谈个人的那一种得失啦、啊，个人的问题啊，他强调是用教会的角度来看十七跟十八，那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今天神所设立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保罗的书信里面不断的强调，要这个心腹是要最后要装饰整洁。心腹是由这一些蒙召的得救的人所组成，但是这些组成的人不代表说他就是以后神要迎娶的对象，而是只有当心腹他成为心腹之后，他装饰整洁成为完全之后，神才要迎接这样的心腹。神不是迎接一个幼稚的啊、哦、残缺的啊、哦、没不完全的一个啊、哦、因为当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他是我们不能说信主的刚信主的人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往往是很多面向来，他不过是刚开始悔改啊认罪，然后要追求完全的开始而已。神不认为这样就得到满足了，神从来不会以这样的人得到满足。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只要他信了神就会迎娶他，神就会让他进天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样的人其实如果稍微一考验，大概就是刚才说张老他一直在强调的，如果在考验中稍微考验就失败的人，就等同是落在这个巴比伦城中出不来的人一样，你出不来， 你就是落在这中间的人，你就不是被以后被基督所迎娶的人。那真正能够出得来的人，你能够逃得出来，就像刚才引用的哥林多后书保罗的讲法，逃不出来，那你就是跟巴比伦同受灾祸，成为污秽淫乱的，成为神所弃绝的。也就如同是说，当我们提到说，刚才有提到这个新妇，这个妇人哦，他是成为索多玛。他第一个谈到的是索多玛。我们知道索多玛，神要救罗德的时候是救罗德他全家，但是罗德的妻子就是成为那个逃不出来的那个人。虽然好像有出来到一半就成为那个石柱啊，他最后也死亡了，他没有真正的逃出来。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17章跟18章对我们做一个教会中的一份子，我们要非常引以为戒了，不要成为罗德的妻子。虽然好像是被拯救了，被呼召了，结果在途中就成为石柱，就如同这里所谈的。那如果在教会中，如果你不能够从巴比伦中间逃出来，你不能够从这个失败的教会的里面看扁，然后跟他分开，那我们真的就是成为像罗德的妻子，也就成为像这个巴比伦城一样，成为神所厌恶的人。今天因为长老没有事先跟我们谈到他今天要谈的是讲17跟18了，所以我们大概我们对17跟18的预先，我们大概比较没有去预先做预备啊，没有去先做预备，说熟读啊。17跟18长老提到的这个几个经节上的彼此之间，它有互相的呼应，也就是说17章所用的词句在18章又再次的出现，17章的一种介绍的模式在18章也再次的介绍相同的模式。所以17章如果分作三大段，实际上18章应该可以分作大约也是类似的这种情形，都是谈到介绍这一个大淫妇，如同是介绍巴比伦，在谈到这个巴比伦跟淫妇之间他们所代表的意义，他们所代表的意义，以及最后教会或是说基督怎么样透过审判来对大淫妇跟这个大巴比伦对他们的审判，大概基本上的模式是重复出现的。17章跟18章大概是类似的描写的手法是重复的出现。所以刚才长老说大淫妇跟巴比伦它真的是一面一镜双面，一个镜子两个面相，我们照镜子，就镜子里面的一个跟镜子外面的一个啊，就说一镜一面，一镜双面的一种描写手法啊。所以提大淫妇就等同提大巴比伦啊，也就等同是在提失败的教会。长老最后不断的强调，我们对于巴比伦，我们只能够逃出。我们不是去救巴比伦，也就是说愿意待在巴比伦的人，那些愿意继续待在巴比伦的人，不是我们去救他，我们没有能力去救他们。就一个教会的角度来看，教会不可能去救一个愿意留在大巴比伦里面的人，因为他既然看为在那个其中是非常的美好， 值得停留，就如同那个罗德的妻子，他虽然离开了他，他还认为那个索多玛有他所爱的，有他所珍惜的，他总是认为离开了索多玛太可惜了。同样今天很多人信的主，好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他总觉得这世上还是有一些我们值得我们去珍爱的，总是值得，这世界还是有一些很美好的东西，他舍不得。那如果就世界的物质界，或是我们的亲人，或是我们的财产，或是享受来讲，这方面是确实是很多的人失败了。那长老其实还有谈到另外一面，就是有一些教会，这些教会就如同是大淫妇一样，你落在其中，虽然看起来它是教会，但实际上它是大淫妇，这样的实际上一般很少人去看见，也就是今天长老他特别要去强调的，很多人看不见这一点。他说既然是教会啊，他们也是在传福音啊，也有神的话啊，甚至呢他们也说也有圣灵啊，难道这样的教会我们就把它看作是一个淫妇，看作是一个巴比伦吗？确实一个教会如果他不愿意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他就是做了很多的功，就是来传福音，就是来宣讲很多基督的爱，他仍然是大淫妇。我们之前我们曾经有提到过，有的教会认为要去传福音，他宁愿把教会里面的那个基本的要求信条他把它放掉了，愿意去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为了要来得到人。我们以前强调这一点，今天我们也很可惜的看到，也有的人今天也是这些抱着这一种观点，他要去回到老教会去救相同的人，而要把今天基督的话丢掉，要去救他认为还可以救的人。如果今天再看今天第十八章的第四节，那我们确实要好好的用这样的话来警戒我们自己了，不要落入到自己自以为义的爱，要去爱那一些神已经拒绝的人。神会呼召，神会给这些人机会，但是神不见得是要用我们去呼召他们，不见得。我们今天得救也不是因为神一定要透过某一种人，不见得是这样的方式了。所以不要越过神自己的安排，我想我们不应该越过神的安排，也不要用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来向神求，而是要用神所喜好的来向神求。我们圣经里面我们最常谈到的是摩西在西乃山上为了以色列人来代求的这件事情，以色列人的金牛犊事件让神要弃绝以色列人，摩西是用神的所好来向神求，神才愿意听他，来重新给这一些以色列民有第二次的机会。今天如果我们对于在那些老传统里面的教会的人，我们如果说有像摩西的那一种看见神所爱的神所要的，然后来向神求，那神也许会听我们像摩西这样的方式来代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像摩西的那种观点看见神所爱的是什么， 而用我们自己的爱，我们自己的希望，我们自己的热心，而愿意去拯救这些人。那我想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了，神也不会认为我们为这样来做的牺牲是值得神所喜悦的。17章跟18章我大概简单回应这些东西哈。我们看看弟兄姐妹们哈，你们对17跟18你们有没有什么回应，跟或者说你们有一些问题啊，你们大概比较少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有没有这样的回应啊？庄敏先吧，好吧。
先谈刚刚谈到的，就是那个有的教会他们像是就是属于这种大淫妇，他们为了传福音，为了要得人，他们放弃真理啊。举的例子就是说，他们原本是不吃的不洁之物，他也放弃这个原则，而是为了得到他要传福音的对象。那这就让我想到了，因为最近在整理那个《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在雅典的传福音的内容，在我们的先前的那个讲到内容也是有谈到这点。保罗他传福音，他在面对当时的希腊这种思想，保罗并没有放弃真理，并没有放弃希伯来的观念啊，他只是说有借用了一些这种希腊他们在哲学上一些辩论的方法，但事实上他传讲的内容还是圣经里头的内容，圣经里头的观念。所以对比于后来有许多的教会，比如说天主教，他们在传福音到了各地，他们会有所谓的这种本地化或叫本色化的这种做法，这个在中国非常常见，也有很多研究。最有名的一点就是天主教，他们就认为因为中国人他们要祭祖啊，他们祭拜祖先这一点是根深蒂固的，那天主教他们就为了要能够得着信徒，所以他们就容许祭祖。所以这样的做法就是放弃了真理，放弃了原本应该要持守的，那为了要满足他们的这种传福音的需要，他们就放弃了神的要求，放弃了律法。这个就等于一个女人本来应该对她的丈夫保守贞洁，应该要听从她丈夫的话，只能对她的丈夫去效忠，去保持她的贞洁，可是呢她却放弃了她的贞洁，而听从了别的教导，这就是淫妇。因此天主教如此，后来的许多的教派新教，到现今许许多多的教会也是如此，也是把真理放弃了，或多或少，但都是把真理都有所偏差。这就是真的就如同这边今天所讲到的启示录17、18章谈到大淫妇他所做的，圣经用这个淫妇来做代表，实在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形象化了。所以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虽然我身为男人，但事实上 我们同样要学习，因为我们要作为一个心腹，作为基督的心腹，最重要的就是贞洁。那一个以女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如何保持贞洁，关键点还在于我们对于我们的主他的话是不是有，首先是不是听清楚主的话是什么，再来是否真的了解，接下来那是否能够真的去持守住。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变淫妇呢？我们用一般的，就用实际上的例子我们去思想好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女人，她们就放弃自己的贞操，她们就成为一个就是笑贫不笑娼的人。为什么？最重要就是她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她放弃抵挡，她不抵抗诱惑。在面对不管是金钱、地位，包含刚刚讲的奢华啦，就是这种很安逸奢华，还有财富，在一个女人她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她过于看重她的生活环境的这种就是奢华以及财富这些等等的诱惑，她过于看重这个，那想必她就会放弃其他的原则。这个在世界上我们基本上，我想谁都能基本上都能了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被称为淫妇，那我们就要回想说，对我们而言，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来自于从这个世界上而来的这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抵挡住这些诱惑？那关键就在于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对我们的主来忠心？那这个忠心，其实也是前面在讲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得胜？那我一直用这种反问句啦，哈，事实上，这个就成为我们必须不断的来问我们自己，我们。首先我们了不了解我们所应该持守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在面对我们面对到的情况的时候，任何情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得出这些事情哪些是诱惑，哪些是错误，哪些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那个判断力看出说，哦，这件事情是一个诱惑。我们只有识别出来了，我们才会知道说，那我应该要抵挡啊。那如何来抵挡，那都是接下来要再继续进一步要去想的。所以回到说我们如何能有这个判断力呢？我的感受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来聚会，就是要能够得着从神来的智慧，所以我们愿意来听听我们长老传道人等等来对我们所说的，哦，原来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淫妇。那淫妇又是什么呢？哦，原来淫妇指的就是那一些不坚守神真理的失败的教会，那这些教会是这些人所组成的。那这些人他们宣扬的道理是许许多多的是偏离了神的旨意，事实上具体一点就是偏离了神的律法。那在实际上的作为上面，最关键就是说在面对 这个世界的财富、权力、地位这样的诱惑面前，他们放弃抵抗，他们去顺从啊。那因为这连带的在背后，它是有所谓的以杀身之祸作为逼迫的一个压力在里面啊。所以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目前是没有生活在有那么直接的生命危险的情况之下，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思想，如果世道这个世局世界的局面有所改变，那很有可能我们还是要去面对这种有杀身之祸的时候。所以不管是在高压的这种逼迫之下，或者是在这种软性的诱惑前面，我们真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勉励，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胜过，期盼我们都能够成为被神所选召并且能够得胜，能够真的逃离大巴比伦，能够不成为淫妇的这样得胜的人，能够真的是成为得胜的教会。以上是我的感想。
好，阿 Ken，来谈一谈。
哦，都是说刚刚提到这个守律法这个问题我想起这个保罗在这个有些教会用这个保罗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九章二十。这都这个你说你这提到啊
22
对啊他们这这个看法呢就以这个吃猪肉为例吧
以吃猪肉为例
喂啊
继
续说
我知道
他就以这个吃猪肉为例吧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这个诫命是这个爱神爱人啊而且是食物洁净条例等等这些东西是可以这个比较次要的这个概念是可以放在一边就正如二十二节他提到这个向软弱的人就做这个软弱的人为要得这个软弱的人他们认为这些次要的律法是不要那么重要的最重要是能够叫他们认识基督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其实我还想说很多这个教会他们就是没有这个守律法这个想法吧。我想在香港也是那些神学院从他们这个教导里面就没有要教导这些传道人牧师要守律法而那么这些传道牧师他们出来牧会的时候也不会教导这个会众要守这个律法如果你跟这些传道人谈就比如说这个三位一体吧如果你跟他们好好讨论圣经说这个三位一体其实是不合乎圣经他们反而会说你是这个异端他们反而会认为你是留在这个巴比伦大城而不是他们留在这个巴比伦大城所以我也认为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去教导他们这个就他们讨论这个真理是他们完全不给这个机会和他们好好谈一谈所以我也认为如果跟他们真的谈不了的时候真的要从这个教会里面吐出来免得和他们一同这个遭殃我的分寸大约是这样
好
叫什么大概
好，我讲，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1-22节这里，关于谈到了吃猪肉的问题，哈，往往这个在目前很多基督教派，他就会引用《哥林多前书》9章21-22这里来谈到说，不用去坚持这个吃猪肉问题，而重点是要去能够得人。好，他们以吃猪肉为例。接下来，这是因为在香港啊，他们的神学院在教会里面根本一方面没有守律法的这种观念，都没有这样教导。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探讨三位一体的时候，当你去跟他讲这些三位一体的问题，他们反而认为你这样的人就是留在巴比伦的人，是没有逃出来的。好，就是说我们去跟他讲说三位一体的错误，可是却被他们认为你是没有逃出巴比伦的人。那阿 Ken 的感想，好，对吧，是这两点嘛。
那也是这样啦。
阿 Ken 确实啦，一般人他们会先强调，照保罗你刚才所引用的《哥林多前书》九章这一段的经文呐、啊。很多人说啊，既然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人家，那就要照着保罗的原则啊，像什么样的人做就做什么样的人啊。啊，既然是要像那些没有律法的人，保罗就成为一个、哦、好像不遵守律法一样的，不需要去遵守律法来得到这样的人。他们一般对这段经文的误解大概都是这样啦。我想这段经我们以前长老也有特别解释过啦，你有没有印象？
阿 Ken 还是知道意思。
喂，阿 Ken。
啊，一点点呢？
有一点点啊、哦。
对啊。
嗯、
那个。我是这样解啦，
在哪一天的讲章里面有讲的？
前一两次吧。
对，我记得
那个翻译，因为特别有讲到说21节的翻译啦。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对，李丹讲，你应该把它记下来。他说：“其实我不是没有神的律法，接下来是说，乃是在基督的律法里面。”这一句话，啊，
再讲一遍。
其实我不是没有神的律法，乃是在基督的律法里面。就21节的下半句啊，其实我不是没有神的律法，而是在基督的律法里。啊，和本是翻成是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这个翻译是很怪的啦，啊，是吧？这个是当时，你如果这样来看就会比较清楚。其实我不是没有神的律法，乃是在基督的律法里，这是我当时所记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啦，就是这个圣经译本的这个问题啊。有些人跟我说啊，同一本圣经就是说，现在这个新约是用这个什么70字译本的吧？他们会认为啊，同一节经文啊，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法啦，其实也很难判断谁是正确啊，谁是错误啊。他会跟我说啊，当他看到这么多经文之后啊，他向这个神祈祷啊，然后他会将他的领袖跟我分享出来，就是说向不有律法的人就做不有律法的人啊，他会认为这些诫命是比较次要啦。所以我想大家不有一个讨论的这个基础啊，就是他认为你们的这个译本啊 不一定是最正确的啊。
好，阿 Ken 讲的意思是说，他在跟某一人讨论的时候，那个人他说这个圣经是有翻译本的问题，他在研究看到了好像新约里面有引用很多70世译本的内容，是不是？然后就发现你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他是不是跟希伯来文的译本去做比较发现问题？好，那好，那不论怎样，他讲他可以意思说，那这个人他研究到最后，他就认为说，这个好像翻译本本身呢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最终他的结论就认为说，诫命不是最重要的，是吗？
对了，就是一个英文的版本啊，也有很多种吧。
哦，英文版本有很多种。
对呀，他认为这个圣经的译本啊，同一本圣经啊，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本啊，所以他认为一节经文该怎么理解呢？最后是应该求这个圣灵的引导啊，令他理解到这节经文才是最正确啊。
他认为。
所以他不会认为你们的这个译本是一定是最正确啊，最重要是从神领受啊。
他认为因为翻译本有很多不同的翻译，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去怎样祷告去领受出来的内容，这最重要，而且他也不认为你所提出来的翻译是最正确的，所以最重要还是要回到个人的领受，是吗？
是了。
Ken，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跟你建议啦，不用跟他说了啦，因为他就是否认你所讲的，他不认为你所讲的带是正确的啦。那一个人他完全否认你说的话的时候，你说什么话都没有意义啦。这样了解吗？
我了解。
哎，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在遇到你，去讲这些问题哦，他是非常肤浅的人，但是这种肤浅的人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肤浅，而在于他基本上是否认你所讲的是出于神圣经上的话，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否认你讲的是出于神的话了，这样的人。不要说了啦，到此为止，哦，不要浪费时间。神目前没有向他开启，目前神没有向这样的人开启，你就继续找其他的人吧，继续找其他的人来谈，哦，因为圣经不是来跟他辩说啊，到底哪一本圣经的原文才是正确的，哪一种翻译才是正确的。如果还要去辨那个东西，然后说既然没有一本圣经是正确的，我都用我个人领受就好，那就不用谈了啦，你都是个人领袖啦，那就直接去向神求启示啦，每一个人都向神求启示就好了啦，那也不用看圣经了啦，你看圣经干什么？你圣经没有一个圣经是对的啦，哎，那不需要看圣经了，干嘛看圣经？哎，
那有一本的圣经就对吗？
是啊，
既然每一本英文圣经或是其他的翻译圣经也不见得都正确，那你读什么圣经？你就不要读嘛。这是一个很幼稚，真的很幼稚。
对，阿 Ken 刚刚就特别有谈，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根本就没有讨论的基础了啦。
那对啊，就不要谈了嘛，你干嘛跟他谈？
就是因为不一样才要讨论嘛。那既然说因为因义就会死，这些人真的是。怎么变成这种因义会死的事情呢？就是因为翻译本各样都不一样啊，我们才要好好去探讨哪一个才是最正确的。他的思想模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好吧，这个到这个了哈，哎。
我也想谈一下我的看法呀。
啊，你谈。
刚才阿 Ken 讲的那个呢，我觉得也就是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哈。我刚才查到那个经文呢，我想跟阿 Ken 也一起分享，因为我们会碰到同样的情况嘛哈。 在那个箴言的24章吧，第一节，他说的是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那诗篇就是大卫在诗篇那个，我看看是里面也讲，他那个时候我想大卫也会碰到那种情况，就是好像那些人图谋不轨的人反而很兴旺嘛，所以大卫实际上也曾经有心怀不平哈，就是在那个诗篇多少，我现在找不到了，27是吧，
37
啊，37就是就是讲他心怀不平嘛，但是后来大卫又他又回转到神那里去的话，那么他也讲就是不要为心怀不要为什么东西啊，73吧好像是吧，在那个诗篇那个73那个地方又讲就是不要哪个地方，
七十三篇第3节，
对，诗篇73那里是大卫，他肯定有亚萨不是大卫，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嘛，对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例子，但是当我们思想就是其他的经句的时候，应该是在哪里不要心怀不平，也不要见什么什么通达就什么什么，那个诗在哪里我又找不到了，
就37篇呢？
对，诗篇37篇那里对，是他说，他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嘛，对吧？然后还有诗篇的37篇的第7节也讲，他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嘛，是吧，诗篇37第8节讲，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还是就是要在上帝里面得平安呢，就像那个应该是希伯来书那个第六章那个19节那里不是有讲吗，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所以就是我就分享的就是这个，其实我本来也想分享刚才不老哥已经讲了啊，就是保罗其实他在神面前是有律法的，之所以现在很多人会以为哇律法不要了，很多是对那个新约的一些经文理解错误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呢，他是说话算话的，他不会出尔反尔，他不会就是说朝令夕改，如果那个神是反复的会改的话，我们会无所适从的，但是我们的神就是他背乎他自己，所以其实阿 Ken 哈，我也是就是说3月份才开始跟长老哈、传道和吴弟兄他们一起学习嘛，他们就解开了我很多的疑惑，也就是10几年前我其实就曾经有疑惑，为什么就是说连10诫的第4诫都废掉了，也不按食物条例吃呢，然后他们就说现在是新约了，但是如果说神是那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这样的一种神的话，我觉得很可怕的，人都应该要守信用，我们的上帝不更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依靠的是神，不是看人有多么的人数众多呀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我们不要就是说眼睛盯在这个人有多少上面，我们是盯睛在神的这个上面，神的属性我相信他是信实的，所以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语，所以就是说这个律法也是他给我们的，是保护我们的， 如果是上帝真正的仆人的话，他应该是去遵行上帝的话语，而不会说去破坏律法去传所谓的福音。我相信保罗彼得他们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之所以教会很所谓的那些教会了哈，会认为那个律法不重要了，我相信是他们误解了彼得和保罗，不论在使徒行传还是在保罗自己写的书信当中，他都是有律法的。我分享的就到这里吧。
好，那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
经文，现在暂时没想到什么问题。
啊，阿 Ken 呢？阿 Ken 有没有？
我也不要了。只是我以前呢，也认为这个大淫妇，这个巴比伦就是指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吧？我还有看过一些说法，就是说，他。启示录里面提到这个不被在大巴比伦是这个可憎之物的这个母亲吧，他还有提到这个儿女就是一些基督新教啊，一些教派就是一些众淫妇啊，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过？
先前听过这大淫妇指的是罗马天主教，那。也听过有人说，这个淫妇所生的众淫妇就是后来的基督新教，有这种听过这些说法。
那些都是用教派去分淫妇，大淫妇是谁啦？那是启示录不是在谈这些啦。他是在谈一个基督的心腹跟一个失败的淫妇两个的对比啦，没有去特定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他不是在谈这些啦。我想今天很少人能够看得见这一点啦，都希望去找一个应验点，在历史中的一个应验点啦。其实如果要找历史中的应验点，倒是应该看第十七章的这个它的第十节，到底他是在谈谁。十七章的第十节有谈到七个王，这个淫妇坐在这个七座山，就是七位王啊，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反而作者本身他就直接来谈这个大淫妇他所面临的实际的应验点，到底讲七个王是指谁。然后第十一节就要谈到第八位王，是那先前的兽，就是第八位。那第十二节又谈到十个角，就是十个王，到底十个王是指谁？反正作者都没有去解释。所以今天用已经过了两千年之后的历史再来说这个启示录是来验验这些东西的，这是叫做后知后觉，用一种后知后觉式的一种倒装来认为启示录就是来验验这些东西的。 好吧，我们还没有要谈的。
我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哎，
提到刚刚提到这个巴比伦城啊，经文提到我们要从这个城出来，免得和他同遭受这个灾殃吧。刚刚我想到这个罗德啊，在这个所多玛城的时候啊，天使因为这个罗德没有出去这个所多玛城啊，而不能毁灭这个所多玛啊，所以我就想，是不是两者其实也有一些分别啊？如果在我们在这个巴比伦城的话，神会不会因为我们还在这个巴比伦城的缘故而不毁灭这个巴比伦城啊？会不会像罗德这样的例子一样啊？
就是说，对比罗德的例子，神会不会如同亚伯拉罕向神求那样？如果我们还在巴比伦里面还没出来，神会不会为了这样的义人不毁灭大巴比伦，是吧？
对啊，但是如果我看启示录经文的话，如果我们不出来的话，会和他们一同毁灭吧。
对，但是从启示录经文说到，如果不从巴比伦出来，就会和他们一同被毁灭。那其实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前后不一致啦，因为神答应这个亚伯拉罕是说，如果所多玛里面有义人啊，那他就不毁灭那个城。那是指义人啊，但是如果以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这里，这些不出来的他们不是义人，因为他达到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是吧？所以应该不一致了，因为现在问题是不出来就变成是有罪的情况，而不是义人。
哦，即使是那些出来门首他住院的，其实不是义人啊。
就以十八章四节的意思，免得与他一同有罪，那个会不会指的就是不出来的人，还是指的出来的人呢？
因为我想的那些出来的人就是不有罪吧，不有罪不是就是这个义人吗？
是啦，出来的就是义人嘛，哈。那既然已经出来就不在里面了，那神有什么理由不毁灭？已经没有义人在里面了，不是吗？
对，所以我就想，因为罗德是一个义人，所以他留在所多玛城的时候，他不毁灭这个所多玛吧？
对。
我就想，就是巴比伦城的人啊，他们本身是义人啊，只是不要出这个巴比伦城啊。那又怎么办呢？
那如果是义人，是不是要听神的话，要赶紧出来啊？啊，
对啊，但就是尊罗的这样啊，他要是真实强行拉他出来，他才出来吧？
啊，对，
时候啦，要时候问题的，哈、哦，什么时候神审判的时候？哎，但是说实在，就罗德的角度来看，圣经也不认为说罗德要长期待在所多玛是好的事，这不见得是好的啊。他当初跟他的叔叔两个人分开，然后他的叔叔仍然是留在这个旷野的里面。而结果他是走向所多玛去了，所以圣经整体来讲，对罗德在所多玛的这件事情上来看，不是一个完全的正面呐、啊，哎，虽然也有谈到说罗德他在所多玛那边传异道，哎。
OK， 你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好像还没有听得很懂。
哦，简单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巴比伦城和这个多多玛城这个例子有一些不同啊。因为这个所多玛城因为有异人存在的缘故啊，所以不毁灭这个所多玛城吧。而在启示录里面啊，我的感觉是，就算有异人在这个巴比伦城里面啊，但是如果他们不出来的话，那些异人也要一同灭亡啊。
啊，
对，你的意思就是说，罗德当时在所多玛城这个情况跟后来启示录在神对巴比伦的做法不见得是一样的。
对啊，还是有些分别的。
那就是说在启示录这边，巴比伦就算在这个巴比伦里面有异人存在，神也是会毁灭。
对，因为已经警告过他们了吧，而他们不出来啊。但罗德雷只是罗德也不想出来啊，只不过是天使强行拉他走吧。
对，哎，他不愿意出来，天使是拉着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两个女儿出来的。如果他不想出来，最后他也要跟索多玛一样被灭亡。所以他要强调的是，义人你最后还是要离开这个罪恶之城，你不能够说因为你要救这些罪人，你就甘愿留在这个罪中，这不为神所喜悦的。
那针对这一点，我是认为是说，如果原本这是个义人，然后他刻意要留在这城里头，不听神的这个话，神的声音说你要出来，那他原先就算是义人，他因为违背神这个话，是不是最终他也不能成为义人？他也要被毁灭。
所以我才觉得这个罗德很特别啦，也许是这个神恩待他吧。因为如果这样说的话，当初正是可以不拉他出来啊，就直接将罗德和这个所多玛城一同毁灭吧。
对啊，他会，
因为当初已经告过他了。
是啊，没有错了。
我想天使去那边，一方面拉他出来，那是后来做的动作，其实主要是要告诉他要毁灭啊。那如同这里启示录也是在警告啊，警告读这个书的人，你就是要懂要离开巴比伦啊。所以天使去对罗德去传这个警告，他是真的是怜悯罗德一家啦哈，所以说反而用外力把他们救出来。那
对啊，所以创世纪除了提到这个因神纪念这个阿伯拉罕才救这个罗德的，不然的话罗德可能也会一同灭亡了。
是，
所以义人不会出来，确实会跟这一些罪人一同受刑罚。
那我们在遇到那个这个义人，可是他就是想留在巴比伦，还想在那边救人，那我们是不是去向他传这个警告，也应该设法说把他们拉出来，像有大叔讲的。好，他只是最终他放弃了，他或者他像罗德妻子一样还回头，还在那里念念不忘，那他只能变严柱，这没办法。但是有些呢他还是愿意听嘛，还是会出来。所以我想应该所谓的使者，那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有些这个人要去担任这些工作啦，像尤大叔讲的要去搭救他们，火中抢出来。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跟赞美。是的，要跟这些污秽的、淫乱的、拜偶像的，要跟他完全的断绝。这个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他不断的强调对教会跟那些不信的人要有这样的一种分别。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他跟我们强调另外一面更深的一种分别，不是只有跟那些没有听过福音或是拒绝福音的人跟他们做区别，要跟这些好像是被选召的进入教会里面的人，结果他们听从那些假先知假使徒的教训，他们成为撒旦的与会的人，他们不愿意成为得胜的人，就像这个大淫妇一样。我们也要跟这一批的人，虽然说他们好像曾经得到救恩，但是我们也要跟他们有所分别，这是一种更深的分别，也是最后基督要说要娶的心腹，最后要去完全断绝的东西。愿父神帮助我们有这种属灵的看见，知道我们该如何去做一样这样的抉择。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